大家好，这里是北方公园大电台，我是木村拓周，
我是王小笨，
哎，我是膀胱绿子，
哎，我们的老朋友绿子，好不容易回来我们这个精致的演播室，
可以说是唯一北方公园唯一
的
朋友，
哎，真的很精致，这个刷墙了。这个不漏水了。
之前楼上
之前边录边漏水，水帘洞。
哎，咱们上次啥时候见呢？我刚刚想了半天。
上次是你们那个你们采访马俊的时候，让我去当主持人见了一次。在之前就是三棒子。
哦，那个视频还没发呢。
还没发呢。
哦，
采访三棒子那时候是夏天吗？
对。
哎，好像真的是，想想。
奇葩说刚开录，现在都决赛了。
哦，对，那会儿还没播呢。
反正我是觉得挺傻屌的。
这段是不是要剪掉？
没人听。
他说奇葩说傻屌。
不是，我说那个。
你就说奇葩说
行吧。那就是奇葩说。
你怎么说奇葩说傻屌的？完了，废了。哎，这个节目我从来没看过，我只看过一期吐槽大会，就是周杰的那个。
那不是一个事儿啊，
第一期。
我总感觉他俩的节目在我眼里都是那些人。
有一点交集吧。
啊。
我先跟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吧，就是这一期电台节目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好几天筹划跟绿子说好了，然后在过去这4到5天时间里头，硬是我们俩啥选题都没想出来。
原本想的是就是
原本有一个选题，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影视圈的税改引发了很多大震荡嘛，那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影视圈的人就是收入高该死，对吧？那其实很多影视圈底层的民工，所谓的民工啊，就是可能干一些上下游工作的人，其实活得挺惨的。其中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叫卢阳，是吧？卢阳他
就是那个送过快递、送过外卖，什么很惨的那位朋友。
那个导演就是白天干导演，然后晚上送外卖。这个大哥，我们本来想让他上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
他可能去外地送外卖了。
对，他说就他跟我说他下江南了，我们临时就想不出新的选题来了，那就绿子正好来了，然后加上最近绿子因为他在一个音乐杂志工作嘛，最近年底在办大会是吧？办盛典，颁奖典礼。
对啊，最近不是说我们办，是我感觉都在办啊，好像是年底都比较扎堆儿。
然后，上周爱奇艺办了一个尖叫之夜的典礼，我们王小笨去参加了一下，
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哦，大开眼界是吧？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最近我们参加的这些颁奖典礼啊，然后新的一些音乐的节目也好，或者现场，或者是最近优酷、腾讯这些娱乐平台发生了一些事情呗，就凑吧凑吧聊一起。挺好，开始。你震动给我关了啊？
哦，怎么关？这个手机的震动怎么关？
你上周去那个尖叫之夜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挺开眼界的吧，就是之前我是了解到说这些人现在就是主要指 9%， 然后包括杨千玺他们现在是很人气很高，但是到现场还是给我惊到了，就是粉丝们的这个热情，包括他们的组织严密程度。一方面热情你是可以想象他们就大喊大叫嘛，尖叫，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程度包括他们的专业程度确实让我挺惊，就好多人拿着那种在我看来都已经是最顶级的那种照相设备，然后每次他们一出来就冲到那个栏杆面前，然后保安根本拦也拦不住，然后我觉得这个流量影响力确实是挺大。
然后现场是不是有不同的粉丝，就是不同家的粉丝在那儿会撕逼吗或者怎么样吗？
撕逼没有，但是有那种比较的感觉，就是放，因为有一些放小片啊，或者是谁露了个头，这边喊呜谁谁谁，然后那边就喊蔡谁谁谁，就这种就会此起彼伏的感觉。
真名都不敢说，我敢蔡徐坤。
对对，就是那个，我感觉粉丝之间是有一点较劲的感觉，就是某一个人，哪怕他在那个前面那个区域动了一下，站起来了，可能这边就得欢呼一下，就不过不一定是他的环节，但是只要他有一天举重，就会欢呼一下。
哦，相当于其实这种盛典和颁奖典礼是粉丝的一个竞技场。
昨天是时尚先生办的盛典，然后热搜上第一条是杨幂穿的这么少， 易烊千玺下课晚了，没有走红毯，
嗯，
然后就有人抨击说之后的热搜会不会是杨幂感冒了，杨幂打喷嚏，杨幂咳嗽，什么嗓子发炎，就是，但是这个盛典的热搜竟然在第33位，就是根本不靠前，
就是不火呗，
不火，就是第33。昨天我看了晚上十点多是时尚先生盛典。然后前面还有一条是什么邓伦太累了什么心疼，就是说他去刚拍完戏还是参加完别的活动然后到现场然后比较憔悴，就是全是粉丝带动活动而并不是活动带动粉丝。
是，
就是前几个月 TFBOYS 什么成立5周年的演唱会在工体举办，然后前几天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现场说是不让带应援的牌子，就是发光的不让带，然后他们3家粉丝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家就说我们一定要带进去，但是我们不先亮，他们2家亮了我们再亮，不能给我们家的丢人。然后还有的人是这样说的，说是我们带其他2家的进去，我们先亮他们家的东西。就是谁先亮了谁就比较丢人，因为你们家先不尊重的，就不遵守
规矩
的。
哇，这像以前黑社会打架，就是都带刀，然后都不动，对吧？谁先把杯子摔了，谁他妈……
对，
这就是黑社会。
我也听说，我有听我的粉丝朋友讲，
我那时候去几个月前中国新说唱的总决赛录制现场，我那时候去也是说的是不让。就是粉丝带那种横幅或者灯牌什么东西都不让带，
手幅那个东西叫
是吧？
手幅，
然后还是很多人偷偷带进去，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是惹人烦，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明明是其他的选手，比方说可能是热火战队的一个谁，我忘了一个，比方说。哦，是那个 Lexi 在那演出上台的时候，然后吴亦凡的粉丝和纳瓦克的粉丝就不管谁上台就是狂喊吴亦凡和纳瓦克。
哎，你这么说好像那尖叫之夜那天我也有觉得，就是吴亦凡的粉丝是没来由的发出尖叫，是他们是最多的。
是吗？
就吴亦凡可能站起来他们就突然喊起来了，这个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你这么说有一点，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很尴尬，就是有一点，比如说这个场子吴亦凡最红，别人可能都没有个吴亦凡红，
嗯，
那到时候吴亦凡比如说火总先走了，那粉丝会不会因此
会走的
撤场？
会走的，
会，那天很明显
啊。我那时候上个月去抖音在广州办了一个什么抖音奇妙夜，当天晚上就是也跟爱奇艺这个活动很差不多，那可能好像请的偶像艺人没有爱奇艺这边那么多，但是也有蔡徐坤、大张伟啥的。然后蔡徐坤就很明显，他上场之后，就他快上场的时候，就是你就能感觉到身边的走道啊、过道啊，全部都是人挤在那儿，你已经动不了了。然后他上场就是非常狂热，就是你耳朵根本就听不到那个这个表演者在唱什么或者在干嘛，全都是粉丝的声音。然后他一表演完，一下后台所有人嗡就跟着出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去后台堵他还是干嘛，
不就直接去外面了。
不，我可能是回去，就是一个是去外面追那个车，然后还有就是要赶紧上传图片。
对
，
那这么大长镜头
里头信号不好。
哎，我听说其实拍照是可以挣钱的，比如说我们能参加这种活动，拍到，比如我们能坐到前排，粉丝都在，比如看台，我们能拍到近距离的蔡徐坤照片，可以收费的。问他
是
粉丝
卖给粉头，
粉头，而且挺值钱的。
那天出来之后，在外面签名照的摊位就已经摆上一堆了。
我易烊千玺那天就是生日会，门口可能有200个摊位不止，但是有粉头，不是也不，我不知道是不是粉头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像，有男的，就正常男的，
像黄牛是吗？
像黄牛，然后他们免费送手幅，就你可以去领，排队领，也可以买，买的话5块钱一张，但你要领的话，人就免费送给你。
那我为啥我没懂？然后呢？
所以我也不明白这个送的人是谁啊？肯定不是易烊千玺自己家的人，
那就是
粉丝
造声势的大。头领
可能就是因为粉丝部分还分很多地方的嘛，因为他送那个手幅也不一样，也好几个点送，可能比如说你北京易烊千玺粉丝会我送一点，那么上海我也送一点。
嗯，
爱奇艺那天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事情它是有预案的， 他的主持人一直在口播跟大家说不要着急，留一点体力，后面还有尖叫。然后他把环节设置的也很妙，就是易烊千玺是压轴出场的，最后一个节目唱歌。其实现场当时其他明星已经走得很散了，就基本上前面那个内场那个圆桌区已经没有人了。
嗯。
但是他把易烊千玺的表演安排在了整场演出最后。
嗯。
包括倒数第二个给还是给吴亦凡强行颁了一个奖，就是年度什么是什么男神还是什么。
嗯。
那时候吴亦凡也已经去后台休息了，然后他又转身折回来。
嗯，
所以等于他们还是为怕大家走，所以后面又设置了几个关键的环节。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
okay.
比如说我这个活动有一个老艺术家
啊，
可能地位什么都比吴亦凡高，但是没有他粉丝高。
你看，这就是我上个月去抖音参加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就是那一场上是有朴树的，首先我觉得朴树对待这种活动确实我觉得没有那些流量艺人对待这种活动这么重视。他就抱着吉他上来唱，然后我带没带乐队我忘了，反正唱的你就感觉根本没有状态，那嗓子也没开，词也记不住，都是在那磕磕巴巴的，唱完之后鞠个躬就走了，就唱那个平凡之路嘛。
嗯。
然后他唱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粉丝就是年轻的二十以下或者二十上下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反应，都是在等等等，然后那些稍微上了年纪可能是单位送的票，就是单位派的票那种，甚至带着小孩的就会哎呀挺开心在那唱，哎呀我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然后就觉得挺好。但是整体就是一到这种我们想象我们概念里头的真的比较优秀的音乐人上场的时候，就是这个晚宴晚上最冷的时候。
对，
就我很好奇，比如说这个活动我请一个李宗盛罗大佑这种的，
嗯，
比如我是主办方，我请他们来是为了提升这个活动的质量，比如说啊、
嗯、
因为他们是真正做音乐的人嘛、
嗯、
但如果不把他们放到压轴，如果这个人很在乎啊，如果他不在乎倒无所谓，像朴树你在哪唱都行，
嗯，
唱完我就走，
嗯，
但如果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本身这个老艺术家很在乎，我要放到最后，
嗯，
那比如说我易烊千玺吴亦凡这类的都走，就粉丝、
嗯、
就是都完事了，粉丝都走光了，那他还唱还是不唱，就很尴尬的、这个、场面。
其实就是你办你就跟他说嘛，你就说我可以把你放最后啊，你最后就是结果就是你唱的时候场上可能已经没人了，入座率10%，
不能这么直说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我感觉活动是不是不能让他们先走啊？这种体育馆的活动，如果比如说吴亦凡下场了，吴亦凡粉丝哗全撤场了，这不会引起什么
踩
踏呀？
踩踏不至于吧？
就万一急呢，去追车，我感觉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嗯，
我感觉应该体育馆是这种体育馆内的活动，因为它不会持续到太晚嘛，9:30-10:00总都结束了。
嗯，
你也能赶上地铁、公交车。你能不能就是大家一起走，不是说我想走就走，我感觉
哎，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这还是一个对现场场控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错峰离场
啊。对，
就是
那天我跑出来发微博的时候好像还有粉丝冲到就是冲到那个体育馆门口来了，因为他外面不有检票的嘛，他好像冲进来，我听见警，但我具体没有看到，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几个警察就跑过来说有个人跑进来了，有个什么易烊千玺的粉丝跑进来了还是怎么、
嗯、
不要怕得罪，我也很喜欢易烊千玺、
嗯、
对他们就好，应该也有一些这种意外状况突发状况吧。
嗯，你们这个 Q 音乐年底这个盛典请了什么流量明星吗？
哦，我们请的都是现在年轻一点但没有那么流量。
嗯、哦，什么水平？就是不是顶级的，
不是顶级的，
次顶级。
但我感觉其实偶像这类，他像除了什么蔡徐坤跟吴亦凡这种，其实吴亦凡都属于蔡徐坤的前辈吧，是吧？
嗯，
对，像易烊千玺虽然年纪也不大，但他也属于蔡徐坤的
前
辈。
嗯，
我觉得其实像今年这个偶像练习生里，只有蔡徐坤的粉丝是最狠的，其他的我感觉都是持平状态。比如说9个出道的人，除了蔡徐坤，剩下8个、
嗯，
感觉粉丝和粘着活跃度都差不多。那比如说没出道的那些，但是在节目里也很红。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有谁。
盛之那个有一个那天去唱了，叫什么来？
比如
三个字。
就反正像他们那种，我感觉其实也是持平的水平，
嗯、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粉丝都是在微博粉丝都是在300万。就200万-500万之间，那可能出道的就500万往上，1000万以下、
嗯，
就是大家没有说像
拉开差距，
对，像蔡徐坤这么冒尖儿、
嗯。
那比如说我看女团这个问题，像那个叫什么火箭少女他们那些，
嗯嗯、
感觉也只像孟美岐就不太像蔡徐坤，
啥意思、啊、
就是蔡徐坤是因为他是冠军嘛，他第一嘛、嗯、那他粉丝多理所应当，那孟美岐不也是第一，但是他就没有像蔡徐坤这么多的
就这么突出，
对，这么
十一个人他没那么突出，
对，像我感觉他、
okay. 那女团那个女生的火箭少女有没有一个人是特别突出，
杨超越、啊、
不是，我感觉像孟美岐吴宣仪跟杨超越他们是差不多，
有点、
哦、还有那个泰国的那个短发的
李子婷、
嗯、
不是他，不是、
啊、
不是不是
啊，那个杨云琴，
对，他们
三亿，
对，他好像也挺红，就、
哦、
但是他不是说第一第二第三，也不是队长、
嗯、
就他们的水平差不多，就粉丝、
嗯、
就没有说像蔡徐坤这么冒尖儿这么狠，所以我感觉吧就是活动还是请男团值，比如说一样钱的话请一个男偶像、哦、比请一个女偶像值，
那这可能就是天然的，因为偶像这个产品本身为女性服务比较多，
但是你看喜欢杨超越的也都是女的居多吧，
嗯，
对
对，包括我看，因为我发现就孟美岐的粉丝特别爱在微博评论里面去刷，就他们都是女的，
女粉丝
基本上都是女的、
嗯、
我可不是，也不是，其实是微博上活跃的都是女的、
啊、对
对
对，
因为最近看的一些学者关于粉丝文化的一些研究基本上都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性幻想嘛，就你是就是偶像产品是要提供性幻想的给你的受众的，所以理应是性别错位的。
你有偶像吗？阿姆，你性幻想
吗？就是粉丝文化跟这种传统的你根据作品去粉一个人还是不太一样吧。
那你没有？
没有喜欢人的几乎没有吧，
不喜欢人
就是喜欢作品，从而喜欢人的是有的，你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没有吧？
我
是没有，
不一样，喜欢吴京
啊、哦，你喜欢吴京是挺有魅力的，挺有魅力。
吴京好敷衍。
不过说起来，那个咱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就鹿晗关于这个事情，我看他后来又采访，他又很坦诚的说，这事儿我当然有预期了，就是公布恋情那个事情，
哦、
也是前段时间新浪娱乐采访他吧，他就说。
嗯，
当然就这个不可能是头脑一热，
嗯，
就是觉得这个我是有心理的准备的，就是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还是要说、
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编辑部在有做一个选题，有一次想到就是偶像明星在今年好像集体展现出了一种就是比以前要积极一点去落实自己的作品这么一种态度，就是你看吴亦凡不管怎么说吧，他背着 hip hop 这个标签、
嗯、
然后去国外做歌发歌打专辑，包括不是那个叫什么张艺兴也去美国出道，
其实他们也叫 XO 出来的这四个人、
嗯、
国内的这四个人，我感觉其实除了吴亦凡啊，大家在业务水平上还都不错，其实
吴亦凡业务水平还行吧，
啊，我想等你说话，不太了解吴亦凡，不太
是。然后不止他们，就是还有一些本土一点的，像李易峰啊什么的，感觉也是在努力。他不唱歌嘛，他演戏，但是比较就是开始大家开始去，
他也不算那种偶像吧，
他不算是吗？
他是 PPT 四子嘛。
PPT 四子当时有一个说法，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他有也是吴亦凡、李洋洋、李易峰还陈伟霆他们四个，只要你，
但李易峰是不是年纪比他们几个大呀？
是，
对啊，所以年纪大的我都不算在偶像里，就是钟汉良不也是那种女粉丝多，但我就不把他算到这类里。
李易峰
还是算是偶像的吧？对啊，
但我感觉他是不是
杨洋这种还是算偶像？
不，杨洋算我知道，但李易峰感觉年纪大呀。
四就是你有个影视项目，只要 PPT 上有他四个，就有人投，
就能拿了。
最疯狂的那会儿，
那我也往上写呗，我就写呗，谁知道？我就写就完
了。你就写五个、四个全齐
啊，全在，
再加个杨幂，
我就写。
五角恋，
什么唐岩，我就往上写呗，迪丽热巴。
哎，说唐嫣，想想那天那个盛典，真正正经上热搜，还其实是朱丹和唐嫣一起上了热搜，就是现场一个所谓的很尴尬的环节，就朱丹想让唐嫣讲讲她结婚之后的生活。
不是唐嫣，是那个默默的唐嫣吗？
嗯，
默默的唐嫣不是吧？
什么唐嫣？你都不知道唐嫣是谁？
都不知道唐嫣是谁？
前两天一直霸热搜，罗锦、唐嫣，昨天还在热搜，邱泽。回应什么唐嫣之
就是你杨幂的
唐嫣吧，
也演过那个仙剑、
哦、我以为说唐嫣是默默那个创始人
啊，不是那个
啥呢，我怎么
想到那儿去了，一会儿罗永浩都出来了，然后就是 感觉唯一正经上热搜的切变成这个，但那天好像没像时尚盛典这样，就是什么穿多穿少的上热搜，就只有这一个。
所以我觉得时尚类的盛典是高于这种视频
对
单位做的活动。
嗯，
对，因为你看这个时尚类的，它主要就是颁奖跟这种演出不太一样，像你们去的这个尖叫啊，还有那个抖音，它都属于一个演唱会啊，
也是颁奖
拼盘啊，也颁、
嗯、
啊。像这种时尚类的颁奖，感觉更认可，就纸媒类的颁奖。
对，就时尚媒体做的那种。
就前两天在上海那个，就易烊千玺那天，上海不也办了一个吗？也是这些，
嗯，
所有都在、嗯，感觉也是那种热搜，就是单独的人出来上热搜。
嗯，刚才没讲完的就是。就是当时我们上觉得，就觉得鹿晗，感觉鹿晗跟其他几个都不太一样。这鹿晗不着急于今年去，就是在这个所谓影视市场寒冬的情况下，把自己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赛道，就好好的去做作品这件事情。其他的偶像，不管你真心实意的，还是你客套话，你总得说我要努力当个演员，用作品受到认可，或者我要努力出专辑，希望路人能来听我的歌。
我感觉也有可能是因为他，
就只有鹿晗一个人，就是他妈的我做不了这事。
我感觉也是因为他公布恋情的原因吧，
就他只是靠着自己再上几个专访，让大家。
公布恋情也是一个体现吧，就是他好像不 care， 老子就这样了，咋呀？
他已经这么红了，他还在咋的？
他现在已经很不红了，就是。
但是，嗯，
也不能这么说，就他现在跟两年前比，肯定身价是
啊，对他肯定是差远了。像他们四个现在就张艺兴跟吴亦凡好吧，
对
好一点、
嗯。
他俩谁火？我在想，吴亦凡跟张艺兴，
还是
不知道。所以当时我把鹿晗那种大无畏的。表态和行径定义为一种行为艺术，
对，
你是不是很欣赏他？
一种行为艺术，
就是周老师把他定义为是一种很高端的行为艺术。
你看，
我在嘲，我在笑你们。
对，他在笑，他在嘲笑观众，就是他在觉得资本市场把他们变商品化到这个极端，他们已经其实就是偶像艺人已经没有一个作为独立个体艺人的他的意志了，所以他用这种。你知道吗？极端的自我否定的方式来、
啊，
但是我就把它解释为很通俗的现象，就是我认为就是关晓彤，就是刚我们平常谈男女朋友一样嘛，就关晓彤觉得你凭啥不给我名分啊？你不给我名分，我不给你好了，然后他就架不住了。我是倾向于是这种。
哎，像这个恋爱这个想，我想到昨天一条热搜是那个，就中国新说唱那个男的跟那个模特不是模特搞对象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 Naomi 和 El Rocco、
啊、
他俩分手了、
嗯。
然后我昨天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不怎么看。但我在我印象里，就是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恨不得那个男的演出都要背着他演、
啊，
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跟我的同事分析，肯定是这个女的太粘人了，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女的，这个男的配不上这个女的。
啊、
但我其实觉得这种女人会很麻烦。就他每天是都是在秀恩爱，比如说他去年被淘汰了、
嗯、
这个女的站出来帮他说话、
嗯、
他自己还是就啥都没说、嗯、你我就你是我女朋友对然后非要出来这么生气、啊、
但是年不年不好说吧人家毕竟是个感觉是个 ABC 吧的女生也是、
嗯、
就不像是传统的中国小女人那种感觉
哦是啊、嗯、但是我感觉那个男的压力肯定很大而且都说是这个女的觉得这个男的不够爱她、
嗯、
那还得怎么样现场就出门都要做爱吗？就感觉是这种，就才能表现爱吗？
我这个事情，
就其实这个男的，我觉得也挺累的。他比如说他现在的事业上升期，
嗯、
我想好好做点音乐演出。那这个女的可能，比如说他在美国、
嗯，
我不能回来陪你。
嗯、
他在国，这个男的在中国、
嗯，
那这个女的会不会就胡思乱想？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没有发我的照片，就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吧。
嗯。我觉得那你是任何一个人出名的就是得这样我觉得李诞跟他女朋友也有这种问题吧、
嗯、
很多人还觉得李诞配不上他女朋友的对吧、
哦、
很多人还觉得他女朋友配
不
上李诞
很多人觉得他女朋友配不上李诞
对呀、啊，
是吗
因为那个女的是好看但李诞是
有趣的灵魂
不我觉得他是有钱我比较庸俗我没有说他有趣这面很多人觉得他是艺人嘛
对
就这么说嘛就很多人还觉得关晓彤配不上鹿晗嘛不都、
嗯
哎，我觉得那些最尴尬就是鹿晗的粉丝在关晓彤出场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还要怎么反应？叫嫂子呗，就情敌，一起喊情敌。
也是啊，我想看他们会不会有有
表子、
啊。结果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一点现场安静的要死。
对呀、啊，所以他怎么反应？喊鹿晗吗？ 什么结婚，这也不可能啊！他们还巴不得不让他俩结婚。
说这个 El Rocco 这事儿，我女朋友昨天给我提了，她印象深的是第一季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弹幕里边全都在刷黑他们两个，就是太作了。这个女的，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太作了。
啊、
结果现在的舆论场变成了就是，哎呀，他们俩怎么会分手了？太可惜了。
啊、对，我也看了。
两个人怎么会这样？
说这个女的身材真好，我说好不好跟人分不分手有啥关系？
对，就一段美好的感情怎么会这样？但是第一季的时候，明明节目刚出来的时候，是大家都在骂他们俩太作。
不过第一季那个男的好像也比较讨厌吧，
就有点怂怂的那种，都是这女的帮他出头。
是吗？
啊，
第一季咋了？
就是 El Rocco 唱英文的，
唱英文嘛，给他
全英文，
给他刷了。
哎，回来 El Rocco 不是出了歌 diss 吗？
是啊，但是
现场的时候
那个女的
是 Naomi 在说话，
她还发微博。
对，然后包括采访里面都说，你们也不提，谁规定就只能唱英文的啊？就这些，
真的爱呗。那女的还挺爱他的。
对啊，我就觉得那女的就是想让那男的演出都背着她，啊，就上哪都得抱着领着。就上男厕所都得你在门口等我，就是这种。
对，
这个男的应该也很吃力。
停一下啊，我给我爸打回个电话，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不知道有啥事。这其实可以录进去的。
现场连线是吗？
喂爸。哎呀哎呀，我的恭喜。好，嗯，哒哒哒哒，听不懂啊？潮汕话不
是？
你们俩？
我以为闽南话。
潮有点像吧，潮汕话。
你和霓虹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像
讲粤语
说密码，暗语。
不是故意的，但就是
对。
哎，我最讨厌吃鸡匹配到你们那边的人，真是听不懂，不说普通话，特别烦，叽叽喳喳的吵。就两广地区，我在还有什么四川话，我还能听得懂一点。这个广东话，这是跟外国话。
你们这个可以秒切换的是吗？
不能切换。就是我们俩讲粤语的人凑在一块儿，如果讲普通话的话，会非常难受。就感觉像我跟你非要用英文说话，你懂感觉
啊？是这样吗？
哎，你看完那个，来关了吧？
没关吧？没事，挺好。
看完那个，就是那个热搜，今天那个清华大学的那两个。
啊，
我看了，我没懂咋回事儿。其实就是一个，
就好像说他俩昨天我就看了，
昨天就上了，
昨天就说的是三 P 而已。那个女的非要找北大的一个女的三 P， 然后那个男的，那个女的没看上她男朋友，她男朋友也没看上这个女的，很勉强那个意思，说但是老婆你愿意我也愿意。然后那个女的就说我不太喜欢你男朋友这种长相，那个女的就炸锅了，就开始骂他。什么中文掺着英文骂，
对，
就说什么我找人强奸你，就说这些乱糟的话，不懂。就他非要找人三 P， 人家没看上他，
对，
他就骂人家，说人
是哪个？就是第三个那个人，
清华的那个学霸，你
们是清华的这个本身是女朋友是吧？
不是啊，是啊，对，
嗯、
是女朋友，
学霸情侣中的一个
啊。
OK，
他找一个就是一个路人。
三 P， 然后是路人不愿意还是他
路人不愿意？那女孩，那个北大女孩自己又后来又补充解释了，说自己、那
个、不
太
喜欢你这个类型。
对，她在性方面一直是不避讳谈，就是咱可以聊性方面的话题，但是她确实没有这方面的
想法啊。然后那个学霸那个女的就开始骂人北大，
她想用你我不喜欢你男朋友这长相的这种话来搪塞过去，
就理由嘛。
结果那个女的炸了。
那女就炸了，什么谁能看得上
你？我男朋友还没看上你呢，明明是你来找人家三 P，
然后还用英文骂人家。
到底是谁找谁三 P 啊？
就清华的
找
北
大
三 P。
那你为什么说明明是你？就是他，
对他
我以为你说的是转述的清华的这个人的话，我明白了啊。
然后后来现在又扒出他们学术造假的事情。
嗯，然后上过那个最强大脑。
嗯，不是说他挂着个牌子是一个主人
啊？主人开家号码。
嗯，
我刚搜了微信没有。然后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女的还总觉得自己特别美，然后晒自己的那个桌子上面的化妆品。我刚才看了，虽然我也不会化妆，但我一看那
挺贵，
真的就是那些地摊货，山寨货，真的就是山寨货。然后好像书架里还有一本大兵的作品，
啊，
就么么哒什么的。然后自己发那个美妆视频，我真是惊了。
学霸有情欲也挺好。
对，就我看有一些论调是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其实就是大家也不反对三 P， 人愿意就 P， 但主要是人家不愿意 P， 你骂人家还很恶评，还中英
混杂
混骂，
蹩脚的英文混杂。
这个根本都不是 P 的，因为去搜这个女的微博会发现她就愿意用英语跟中文就单词就一句话蹦个单词这种的。
哎，现在微博天天就是这种东西，
多好啊！你不看这个，你怎么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不了了。
抖音不是都说吗？就八卦小爆发嘛，就是微博是代表。
哎，我就不明白，这种小事都能上热搜啊？这种其实也没有多大吧？
因为我觉得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可以上热搜，感觉。
对、
啊，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某个家长里短的事情，就随便都上热搜。
对呀、
啊，
我就热搜不都很贵吗？这你。
这种事情一般也不是买的，
我知道，但是就
自己
就这么狠吗？
而且我感觉明星包年热搜是不是现在撤了呀？都就不搞那
样是吗？
对，可能不包年了吧。
反正第三条、第五条还有第十七条都是买的，
都是卖的
啊、嗯。第三条是轮播，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陈羽凡、李雨桐那天、
嗯、
就是热搜不都全是他们，就第三条他们就给占了。就那个有的时候买的热搜就出不来，像那天那个波司登买的热搜、嗯、我是头一天凌晨看，就是在过一会儿一刷没了，就变成什么陈羽凡，再一刷又是别人，然后第二天又有他，就是他可能买的就轮播嘛，
嗯，
也挺惨，那天买的热搜就完全没有人看，
挺牛逼的，
撞上了一
天，就是在世界杯决赛那天买了他妈的 CCTV 四的广告。
谁呀、
啊？不是，就举个例子。
哦，对呀、啊，就这种啊。
你刚聊到哪儿了？
鹿晗。
对。
啊、
哦。他们四个你表现。
吴亦凡。
啊。
感谢吴亦凡嘛、
嗯，
我周老师职业生涯代表作者。
吴亦凡。
我比较喜欢。
就他们四个是哪四个、啊、吴亦凡、张艺兴、鹿晗还有谁？
黄子韬。
哦，那就黄子韬吧。
你是认真的吗？
黄子韬挺可爱的。
他其实挺可爱的，因为我们是老乡
啊、
嗯嗯、我还认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那个助理哑巴、嗯、他有个哑巴和好朋友。
哑巴助理啊，
他就是他们俩是好朋友，
然后他火了就把
他
带着。
黄子韬火了之后那个人也火了，他的微博60000多粉丝全是黄子韬粉丝。
就是黄子韬有意识的提携一下这个朋友呗。
就是黄子韬比较好，就是青岛的一些人他也不忘。
哦、
嗯，就是我感觉他还是挺好的一个人。
这
爱上了。
因为我们之前公司拍过他，我听我同事说、
嗯，
就是他在镜头面前就是并不会刻意的装什么、
嗯，
就比如他会搂着他的助理啊一块聊天什么的，我觉得挺好，挺真实，
嗯、
也不是非像某些。无性男子要力争，
一定是吴京。
吴京还好，
黄子韬就是才华确实弱了一点吧，
弱，演戏弱，唱歌弱，普通话都很弱、
嗯、然后又喜欢在舞台上喜欢吹牛皮。
对，他就不如、
嗯、
你看张艺兴的人设买的就很好，就是
邻家大男孩。
对，我觉得这个称号真的是谁想出来的呢？
就是整天叫他们叫哥哥，谁都是他哥哥、
嗯、见谁都是哥哥。
黄磊哥哥、黄渤哥哥、罗志祥哥哥全是哥哥、哦、对人很尊重，然后总被哥哥骗，什么孙红雷哥哥总骗他。
哦，哎，对了，你说的小绵羊这个号可能真的是一整个营销团队要花很长时间开会策略推来推去、
啊、
最后再推出来的这个名字。我觉得不一定，可能就是他们定好之后跟粉头说，然后粉头带起来。
嗯，粉头还是挺狠的。前一阵我好像看谁的粉头又是谁的粉头，而挣两边钱。
说是有那种专门就是他们演艺公司或者经纪公司的人或者他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假装粉头，就是插入到粉丝里头去带节奏的。
对，会直接不用带，直接对话。也可以直接对话，就不用让他来上班，我还得给他开工资。我们直接聊天就好了，给你点福利，给你点签名照，给你点合影、握手券啥的。哎，就这个握手券，我就很好奇。就比如说外国乐队来国内演出，总有那个 VIP 票，叫什么握手票。
嗯，
跟他握手能多个啥呀？
不是吧 ？VIP 票也不含握手吧？
含握手，含合影。
对，后台
是吗？
有这类。
有握手，就到最后，或者是提前进。
提前的休息室给你。
对，然后握手。合影签名，这个握手 就是不是我感觉握偶像还好，比如说我去握一个吴亦凡的手还很直
啊、
嗯，我去握一个那种胡子拉碴、头发也挺长、四五十岁的摇滚大哥、金属大哥，
嗯，
就而关键是去握手的这个人也是那种胡子拉碴、嗯、金属大汉，去握另一个比自己大点的，就是意义在哪？手是不洗了吗？
不洗了，回家捧着舔。不知道，我怎么我觉得，哎，挺傻屌的，
啊、
没法。我现在很信奉的一句话，就是当时小老虎以前说过，在哪说过一句话，说，就哪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带着偶像跟自己合照啊？就是当你喜欢这个人，你是他的，就是他对你来说是，不管是你的前辈或者你的偶像或者你敬仰的人的时候。哪个有出息的人会说能不能跟我合一张照片的？你不会这么想，你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哪天可以成长到他这个高度，跟他。
嗯，
我总幻想什么时候我跟吴京一样。
还是拆你？
就我不会跟吴京合影，但如果他站到我面前，我肯定拍他一张。
啊，可以，挺好。你可以看能不能睡一下他。
啊，你想吗？不，我什么时候我就幻想什么时候我能当谢楠。
这也挺好。
哎，其实你看现在这种盛典的主持还是什么华少朱丹，就是没有主持这个主持人这个
艾弗杰尼是红毯主持人，
对，红毯不一样，红毯是你找一网红都能当红毯主持人。
我跟你说现在艾弗杰尼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条通路
MC， 真正的 MC。 什么叫红毯主持人？
红毯主持人就是红毯的时候你得叫这谁吧，然后过来他不得走过来
跟你
尬聊几句，
就尬聊。你看、
哎、
昨晚那个
哦，就是黄子佼老干这活是吗？
对，金像奖什么时候？什么金像奖什么的？
就是他上不了大台，
对对，
但是他能在底下呢。
哦，
死狗前两天去一个活动，也是当那个红主持，就是今日头条的。我那天想找他，因为我们不也要找红毯主持，我还想找他。他跟我说真干不了，
我
说所以闪光灯就冲他咔哧咔哧咔哧。
他
不是说错话，
他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是
就很紧张。
安先，你还可以，可以这个那个尬聊几句。
而且他胖胖的也讨人喜欢、
嗯、他挺讨人喜欢。
哇，你这爱意充满了。
没有，我不太不是，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他可以和爱奇艺深度绑定，以后专职当主持人。
那、嗯、他的音乐才华怎么办呀？他不今天又出歌了？
他不是跟那个谁
24 hours
合作了首歌，我没听呢。
你说是主持挣得多还是写首歌挣得多呀？
肯定是主持的多、啊、主持就是按单算的呀。这首歌你得写完之后发出去看火不火，火了火了你以后有机会演出，你才能慢慢把那些钱收回来。主持就是上一单完一单，现场结账下来就拿钱，
下来就拿那个
手
提编织袋。
这么说的话主持挺有福利，那一天所有的演出里面感觉他和黄旭唱那个说散就散是唯一一个和整个活动没有一点关系的，也不是领奖，也不是颁奖，也没有什么。
唱首啥？
说散就散。
哦哦。
哎，像这种他唱别人的歌要给钱吗？
那歌他们不是，就是他们有一个说唱版的。
哦，那他之前肯定
放电影后半，就是放电影片尾的是他俩放唱那个说唱版的。
嗯。
就也算是福利吧，就这么大的台子上来唱。
又让他们俩上来唱
了。嗯。
而且艾弗杰尼站前面，黄旭站后边，被一个幕给挡住，一个半透明的。大沙漠给挡住了，
为啥呀？这是
一个舞台设置吧，但是你就能感觉出来艾弗杰尼是露脸的，然后黄旭在后面没怎么露脸，唱到一大半之后才出来。
这他妈设计挺
好。看过什么演唱会啊？花钱那种？
花钱看的吗？我想一想啊，
演唱会不是
演唱会啊？演唱会
Live House 不算是吧？演唱会花钱看的，糖果那种不算是吗？
太小
太小了，
体育场体育馆
能坐着
的
那种。
哦，我近几年可能就买过一次，就是今年元旦的时候那个
小野丽莎
The Park， 不是 The Park， 就是孔令奇
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又要
听我说
这个环节又来了吗？KR 老师不在要搞这个环节吗？
大家好，我是 West 全。是那个孔令奇他就是组了一个拼盘的说唱演出，然后那天有一个有蛋堡有国蛋，然后孔令奇还有谁啊，那可能有几个什么张谦他们吧。
在哪儿啊？
在工体馆。 就是小的那个。
哦，还有那个
上座率高吗？
杨浩他们那个街舞是吧？
啊，对对对，还有跳街舞的那个。
上座率高吗？
巨低，
我感觉这个也没啥人看。
谁
这
会去看这个呀？
就全是，你就看到大人小孩一家，一家三四口的人来的那种。
爆出恋
情。前一阵那个叫什么，就国外那个指弹四个大师，我都不认识，什么安妮斯杨什么。
不知道，
摇滚乐你们都不了解啊？
都不了解。
刘建波在也挺惨，反正就是四个指弹大师来。那个叫吴克松演出，票一开始我还挺想去看，票一开始都什么好几百吧，就是最贵可能也不过六七百。结果我听人说，我还是听另一个广播电台他们去的，他们之前还提前买的票，原价买到了现场10块一张。全10块。然后什么遛弯的老头花5块钱也能进去。
哎，所以其实住在亚运村呐、或者是什么附近还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就那种捡便宜的不要钱不怎么要钱的演出。
这和这几个在北京的电音节都差不多，就是你提前买票几百，到现场从来都是50。电音节现在票价固定了，就是50，现场票50，黄牛手里的票从来都甭管票面价格什么双日票1280什么都是50。
电音节在什么样的地方办啊？
一般都郊区，
顺义啊，
对，通州什么的。
通州没有，顺义昌
啊，对，顺义昌平，就这都是在北边这个郊区。
电音节我想知道，因为我没怎么参加过电音节，是它的规模是像音乐节，会像音乐节那么大，就是可能有10000人或几千人。
在国内大部分都是主舞台，反正规模很大的。
就是舞台又很、
它不像草莓那种啊什么好多舞台，但它一般就是一个主舞台，然后人也很多很多。
Okay.
就喜欢去工体的去那儿呗。
那去电音节是奔着 DJ 去的，还是说就是？
不是，你要这么想啊，这如果不是个电音节，如果这个叫什么民谣节、说唱节，都会有人去，因为周末本来就没啥事，
对，
本来就想找地儿玩。就比如说很多的市集，
但是你去比方民谣节和什么说唱或音乐节，你还是看阵容的嘛。
很多人现在其实都不看阵容了，什么大学生，比如说你要搁良乡办。梁山全是大学生，你平时进城也挺费劲。那家门口办音乐节，就算这几个人我全不感兴趣，那我同学非要拉我去，门口卖100块钱一张，你去还是不去？就很多，其实现在像上 Live House 已经不是喜欢他我才去。就比如说今天，我也不知道有谁，反正、
除非你真的就是他妈住在他妈的鼓楼，他
对呀、
对，
那像住鼓楼的人为什么住鼓楼？很多就是那个租房子，就为了看看演出。平时去打打，你说谁天天去摊炮是觉得阵容好又不要钱？那肯定不是呀。那谁天天去打打是奔着阵容去？有人是确实是，但平时天天混那儿的肯定也不是奔着阵容去啊。那草莓音乐节谁看阵容好不好？都那些人天天演。
草莓音乐节当然要看阵容吧。
我感觉都是那些人啊，
年年没啥变化。
就对呀、像迷笛哪有什么变化？
迷笛我没去过，
就
草莓感觉没什么变化
，就可能说唱火了加两个说唱，民谣火了加两个民谣，
或者谁来跨个界，张曼玉什么来跨个界，
对呀、就这种呗，就可能就只有一个惊喜，一个亮点。
就你们觉得看音乐节，大家？就是奔着艺人去的人可能反而比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休闲娱乐的人去的人要少，是吗？
我觉得分人吧。
对啊，我觉得主力应该还是奔着阵容去那些人吧。
你看今年这年底这会儿，国内就是北京这边全是那个独立乐队的演出，我感觉票都贼难买，粉丝本来就没什么机会，一年来一回。
对，现在北京的 live house 也少了，你能办个专场都已经很牛逼了。
电音如果是不是非得大场馆场地才能办电音 party？
不是吧？
分就是一种就是这种大的，然后玩人多；一种就是工体啊，就
我觉得
就
像
就去的
像 mix 这种其实也不小的，就是
mix 没有现在已经没有电音演出了呀，现在变成说唱演出版。
那电音一般在工体是一件什么规模？就是它可能一场
大，如果反正我会去的都是在 OT， 就是现在工体最火的这个。
就是几能容300人啥的，
300人，我觉得 OT 的话，如果大家都是挤得很满，大几百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
okay.
其实夜店也很凶的，
就是所有的地方只要能站着都站着，
桌子上
对啥都
椅子上都得站。
OT 就是沙发桌子全都站满了人，
因为你现在像摇滚乐这种可能 school 这种场子顶死容站到死，80个人，
80人，
不是，
那太
子我也觉得挺小的，
足够很小。
但不一样，摇滚乐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对，电音还是 有那种 party 属性比较强。
对，就尤其夏天的时候去那个、嗯、那个真的是现场的，因为大家夏天嘛穿的又很、
嗯、
潮流，比较就
很少呗。
对对对，
穿的潮流这他妈什么形容。
然后就现场气氛确实就比较嗨，然后大家都可以泼水了嘛，就、
嗯、
这边志愿者来滋个水，那边自然志愿者滋个水，就会比较气氛就会相对比较嗨一点。
跑题了，都跑到哪里了？
挺好，
我们也没啥题。
对，
哎，你建了粉丝群，你平时互动吗？
偶尔吧，不咋互动，主要他们。我问点啥吧，也没人
理你。
对，
就像那天他们在聊郭顶，我说是郭顶粉丝群吗？
嗯、
我们这啥都聊，就一会儿政治话题也出来了，什么都。
我看他昨天还聊啥来着？我群太多，500来个群，我就偶尔点进去看一眼。
500个群？
嗯。
天哪，
挺牛皮的，对姐。
就我被人踢出去，我都不知道。
哎呀，聊到是哪儿了？我们
哎，你比如说会花钱看谁的演唱会啊？
对对，刚刚说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唱相关的。如果实在，但以前就很少能够上音乐，不是上体育馆或者体育场开说唱类的演出嘛。
你是在黑某一位最近爆出恋情的说唱歌手？
哦，对，
强尼沟是吗？强尼，
哎，你说他俩是不是在一起啊？
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强尼沟看不上爸爸
啊。
我是什么感觉？
我看两个人好像还挺像的。
就我觉得强尼沟不是那种，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那种女孩，就很好看、啊。
就是
拿奥
米，就是，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哎，这个确实有可能，
比他跟妈妈有可能。
嗯、
就是强尼沟不是，
那你牵一下线呗。
不认识，我挺喜欢妈妈的。其实这种很坚强的女性魅力。但是我觉得强尼沟不是能欣赏这种魅力的。
我感觉他不喜欢这么强的女孩、
嗯、
对，
他喜欢那种软一点的、嗯、看起来。
哎，你那这个是不是你觉得现在说唱歌手在电就是体育馆办演出还是没啥希望？
现在还是没啥吧，也就庄家这边办了。
他这次这个也票卖的也很
他又办了一场是吗？
他这不是马上要全国体育馆巡演吗？
是吗？
除了他老家南京票卖的好的话，其他的像成都和武汉票卖的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但我感觉他是去年那里长得最好看的。
去年那批 rapper 长得最好看的是吗？
啊、
各花入各眼吧。
你觉得谁好看、啊？
我觉得于佳萌挺好看。
于佳萌，好的，好的，好的。
我说去年，
可以的，可以。
我说去年。
选爸爸。
我觉得 PG One 长得比张震好看吧、
啊、怎么可能，你什么眼光？你是不是红花会的粉丝？
我是
粉丝，李小璐粉丝。
哎，长得 rap 就那样，确实的，张震这长得算是 rap 里头比较
像黄渤呀。我特别喜欢黄渤，就长得像黄渤的人我都喜欢，
高大版的黄渤。
嗯，瘦。
再就是以前陪女朋友看什么五月天演唱会啊，这种。
五月天其实就是国内就是这些华语歌手卖的最好的就是张学友、周杰伦、五月天，就每年都办，每年都。今天看到那个邓科转发，就是说那个泰勒·斯威夫特说那个赚了多少钱，然后说他邓科，我看说张学友是均场1000万。然后现在已经演了200场，
今天正好就有一个来分析他每场
什么1000万
场均
票
房，票
房1000万。我那天算一下，确实刚才算了一下，就1000块钱一张，因为他这回北京的，那个五棵松能坐多少人？不止10000人。
对，不止。
他是四面
2000，
他是四面舞台，没有内场、
嗯，
应该坐的比别人多。然后他最便宜的票是580，只有一排。
嗯。
然后倒数第二便宜是880，有两排，所以这两排就不算钱。剩下全是1280跟1880。
哦，我就是说实话，张学友，
我今天看
又不出新作品、啊，
我看了他歌单，唱39首歌，确实比别人值。
对他，而且
他又唱又跳，他
喜欢他的人都是已经经济上非常非常有余。
说的是我吗？
嗯，你是找人
大
部分搞的，
就是很喜欢他的人、嗯、都是很有钱的，
但真的是听不腻啊，年年
那
么看。
我今年看他那个卖票，我预定了，然后就是大麦不会提醒嘛、
嗯，
然后就是前两天我去大麦一搜，没有票，
嗯、
一张都没有。只能去找黄牛，黄牛是每一张都要加钱。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些人已经不再获取
新的音
乐
了，
他们每年把这个当成某种仪式，哎，就再去听听。
就是五月天每年都在鸟巢办，一下也办2-3场、
嗯，
歌不还是那些歌，
连说的话都是一样。
不用说他们这种华语歌手了，看看我们的乐队们， 谁有新歌？新歌像什么一样好听？
啊有啊，宋冬野也有新歌。
我说乐队啊，什么痛牛反逃，就摇滚青年曾经的最爱这些。
是，
就比如说痛仰之前写了一首给英国那个足球队写的歌，
嗯，
给一足球英国足球队写一中文主题曲，然后那个词跟卖词一样，喊麦一样，就是不亚于一人饮酒醉，又江山又英雄。我说，然后曲子也很难听，我说你还不如唱点你以前的歌，挺好。
嗯，哎，你刚刚这么说确实是，就是一旦步入中产，然后组织家庭。有个像样的事业，35岁40岁这些人没有，这人其实本质上不太消费音乐市场的东西。
对啊，年轻人他们怎么会关心年轻人行为？
说白了他也不会说办一虾米会员网易云会员听听歌，那平时车载 CD
对对，
然后电台他摄取音乐的唯一途径。
他的歌单里可能还是那些年轻时候的。
昨天我打一车东北司机放的全是闽南歌，就是闽南语，还有就是闽南的普通话，就两广地区那种普通话歌，就是一听就很像歌厅里喜欢听的那种。
那你觉得我们这一代千禧一代90后或者是95后老了之后是也会这样吗？
然后那个歌单里放的余佳萌啊、吴亦凡啊、
TT
啊，就是那种
嘚飘嘚
星星给你。
哎，确实，我昨天让我们那个给我们写稿子的作者写一篇，就是原本不是网络歌曲，硬被掰成网络歌曲的一些歌，就有《目不转睛》跟《星球坠落》。就那个《目不转睛》被快手跟抖音改了各种版本的 ，remix 了一万来个版本，翻唱了一万多曲。
我觉得抖音里面火的歌是不是都有这个属性啊？就是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个为了这个。
对啊，那个《目不转睛》，我一开始不知道是那个谁唱的。
就是
王以太很有节操，那天他没有唱这首歌，唱的时间。
是哪首？时间是哪首？
就是
你还都不知道，
他被淘汰的那一集，就是那几个音乐平台说不会火的那一首。
OK，
我觉得他很有节奏，
是个汉子是吗？
嗯，
其实也不是啦，是为了宣传把自己的第二首歌做成抖音音乐嘛。
那首歌感觉根本就不会像木转，因为它没什么旋律嘛，大部分就是词嘛。
所以中国人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啊？
还是流行音乐嘛，就是。旋律性强，
就那会儿分析过那种抖音，就是有画面感的音乐，
场景性。
我想要
星星啊，
去
月亮
的
土耳其就很远呀、啊。
就是场景性，你就是现在你要火，你就想好你这个歌放出来之后，人家可以拿它来拍什么短视频，怎么
拍，
好不好拍，方不方便拍，
恨不得就是你编一套舞，然后你围绕这个舞来写一首歌。
对对，恨不得对你这先打
光年之外，一下画面就出来了。
你就先把这个东西想好再去写，这他妈算是渠道反哺创作。
对，
其实也挺难的。就我之前去见过那个回音哥，就采过面采的他。他现在主要也不唱歌了，自己主要做制作人。他说现在好多网红找他写歌，要求很少，只有一个能红。其实这就很难啊。
这是最高的要求了。
对呀、
啊，一首歌能红，
就你可以不好听，但必须能让我红，这好难啊！你说人人都能写成这样，那……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抖音上面火的歌，大部分都是有点就是流，就是没想过我会在抖音上面火的感觉，没有什么背景。
黑色肯定没有想过，
对他没有什么为抖音或者是短视频平台精准输送的歌，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哎，也有，就
是少部分
广东雨神，你知道吧？
我知道，
人在广东漂了10年
啊，那种的就是
不，他现在写了首新歌，跟快手上一个。广西最大的网红叫许华生，他是广东的大网红，他俩合作了一首
梁广
强强联手
历史。
你知道，就是这个许华生在快手上是唯一一个从来不掉粉，但是普通人不会去看他，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普通话我也听不懂。每天直播间里有个80-90来万人，拍的段子都好几百万播放量，全是广西人跟广东人看。就不需要别的地方，你福建人都可以不用看。
哎，那个老
他唱了一首新歌，两个人拉着手一块唱了一首叫什么《陪你到底》，就是为了快手现在可以 PK 了，就是这么一个音乐，然后就完全是为了快手打造的，不像那个广东爱情故事，它就是一个无意之间的作品。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象哈，完全为了，其实以前的作品也是为了渠道打造的嘛，本质上你要冲什么金歌金曲啊，或者你要
电视剧啊。
对你其实也都是无畏渠道量身定做的音乐。
开开灯笼太黑了。
开。现在天黑的怎么那么快？
不是，今天主要是天不好也。
哎呀，
真亮，天亮，
挺专业的。
天亮。
聊到哪儿了？
聊到精准，为渠道打造的歌。
真的是。
哎，但其实电视剧就没有那么，电视剧的音乐就没有那么火吧。
现在感觉前两年感觉每年要是能火，还真电视剧和选秀是两大渠道了。只要在没
有
抖音之前，
现在只有选秀，我感觉。
对，现在有抖音了，就另外的渠道来了。
抖音、快手。
真的，我天天都想直播，直播真太挣钱了。前两天快手俩人 PK，你知道榜一多少钱？4分钟，那女的刷了1万组1314啤酒，是131万人民币，就四分钟刷了100多万人民币。所以我觉得快手上的人群消费水平确实。
比如说双十一那天有一个快手的
大哥三
大哥，
卖了2亿还是几个亿？
对，
2亿
吧，反正。
他凌晨3点的时候就卖了5000多万，他从12点卖，而且他是个广东人，说话还是比较磕磕巴巴，他是那种磕巴的情况下。
他卖的啥呀？
什么？他是这样，他特别牛逼。很多人是卖自己家化妆品啊、衣服啊，他不，他联合经销商，他跟小米的经销商合作。
哦，
小米新出的手机，市场不是小米，华为还是啥，反正他全合作了一遍。
嗯，
手机还没出他就卖，他比那个双十一卖便宜10块钱。
哦，
他赔这10块钱他也牛逼。然后他卖什么七匹狼的春秋衣秋衣，他全是经销商，我看了没有什么直营店。
嗯，
周黑鸭好像是直营的，还有什么阿迪达斯卖不出去的沐浴露。他那个牙膏卖的是第一款牙膏，是2面针的一个茉莉花味的，我上淘宝看了一下，原价是19块钱一管吧，好像是淘宝都一般都什么20多两管。
嗯，
他卖的也不是特别便宜，他卖出去6万管还是7万，是10分钟吧还是十几多长时间。
嗯，
真的。
他而且他不会卖那种特别，他不卖苹果手机。他就卖小米、华为，他前一阵卖那个联通的大王卡，1块钱一张，卖出去10来万张，好几十万张。
嗯，我就想起来前几个月在上海见过一个投资人，他跟我说，现在所谓的新零售就是零售三要素嘛，人、货、场嘛。其实人、货，在现在当下来看，人跟货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场变化，就是你卖东西的地方变化，这个变化导致消费者跟卖家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连接是有变化的。就是你，就拿你说你这个人，他可能就卖一些滞销的东西，就是不畅销的东西。
对，
就是，
他那个2面针的牙膏我都没见过，茉莉花味儿。
包括什么阿迪达斯沐浴露滞销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平时在正常的厂、正常的零售的厂里头，我们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但是他这个人，我们对他有一个背书，有情感连接，然后他带这个货正好我们需要。
快手是因为现在可以微商跟小黄车可以挂了之后，现在特别变态。就像他那天头两天他有宣传视频，他卖10瓶饮料。
嗯，
食品饮料你怎么买也超不过30块钱。
嗯，
就有2.5块的，有什么4块的，就这种他卖的10瓶组合。
嗯，
你说谁平时会买10瓶不一样的饮料呢？
嗯，
他组在一块卖30包，有雪碧，有什么脉动，就是都能买到的。他一起卖就有人买，还什么益达口香糖10瓶卖40块钱，4块钱一瓶益达，很便宜啊。
嗯，
我都想买，我那天想买那个七匹狼秋衣买不着，没有了。
但这种人是天然的可以清库存的，
但是他粉丝都不是真喜欢他，他整天挨骂，因为他是个广东人，很多北方人不喜欢他。然后他一有事，比如说别人骂他，
那个大哥是不是也是个广东人？就是那个老戴个墨镜、穿个西服在那走的那个，等等。
不，那个是个在广东的东北人。
哦，
我一看过他直播，是个北方人，叫什么火哥。有一批理发店小弟现在街上走，我惊了。那个不太红，就几十万粉丝。这个散打哥他不是一个就是像什么方丈、二驴这种有这么多粉丝，就虽然他粉丝数量多，是因为他是快手粉丝第一。就比如说你刚注册了，人都跟你说散打粉丝多，那你不得关注一下他。
嗯，
他粉丝很多，我感觉他4000来万粉丝，可能有3500万都路人粉。
嗯，
剩下的可能就是他的固定粉丝。但说白了，像刚才说的， 牙膏谁都得要，
嗯，
确实便宜，你买不买？
嗯，
你可以存着嘛，又不会过期。这个秋衣七匹狼，大家都信任的牌子，你而且他不卖特别高端的牌子，
嗯，
你看他那天说卖的阿迪达斯，我以为他能卖鞋，没想到卖的是沐浴露，这个是挺牛逼的。你说阿迪达斯店里都不卖沐浴露，就他卖，他确实狠。然后卖什么周黑鸭也套餐，就捆着卖呗。比如说有人愿意吃鸭脖、鸭翅、鸭头，他卖不出去的什么，比如说毛豆，他就捆在一起卖，
嗯、
就能卖出去。
清库存，
我感觉特别牛逼，
这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就我都想上快手上卖点啥，不知道卖点啥。他们你知道现在全卖啥？自热小火锅、土豆粉、酸辣粉、麻辣烫，
还有那海鲜、啊、
火锅鸡、
火那个什么，比方生蚝啊这种的。
我关注这个最变态的，炸蜈蚣卖蜈蚣，炸蟑螂，炸豆虫，他是卖虫子的。
广东人，
那你不得炸点福建人卖一卖？
销路来了，他说每周带一波货。
快手上还有什么卖的多？卖貂。
啊，卖貂
皮草，就是那个童儿蒲，是东北知名的。
快手现在应该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东北的用户和主播占那么大的比例的吧？
那也买貂啊，
貂啊！
现在南方不更冷啊？
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广东人不买，那你四川人也冷啊？
怎么能没有貂呢？
我都想买，就太贵了，一个马甲4000块钱。
嗯，其实。反正我是不会买的。
我买过那个方丈卖的那个双十一卖，确实是便宜，芒果干我买了3袋。然后我比较喜欢一个主播叫仙阳，他播不了了，他卖衣服、
嗯、
他衣服太丑了，我想买也没法买，我只能买袜子。
嗯，
我买了3次他们家袜子。
他不是还买了那个虎秀的秋衣吗？
啊，对啊，
挺牛逼的。
很好，质量很好。我
所以就是其实很多快手上卖的东西总要用的嘛，比如说牙刷、牙膏，就像我说这种饮料，反正买了也不会。
他是开一个专场，说咱今天专门来卖一波东西吗？
是所有主页现在都可以挂淘宝。他之前不让挂的时候，他主页都会有微信。
嗯、
那会儿主要是什么人卖？美食主播，就做饭的、炒菜的、扔什么炒瓢的那种、
嗯。
他们一般都会卖什么自热火锅呀、
嗯、
牛排呀、麻辣烫啊、酸辣粉、
嗯。
他们最早是在微信上卖、
嗯，
就是什么大闸蟹，我加了好几个，之前想买没买。然后他们主要卖，后来是快手可以让微商，就是那些卖化妆品的也可以进来了，
嗯、
那就不一发不可收拾，人人都要开淘宝店。
快手之前，那可能还之前还想讲点节操啥的吧，
现在来压力大，
现在就没钱了呗。之前一直说要上市，没上成，要上市的时候被点名批评了，
嗯，
变现压力很大。
对，
我觉得最牛逼是那天我看方丈直播。不说礼物啊，我就那天看他在那儿卖，他的老板是也是个微商，
嗯，
也是卖化妆品的，
嗯，
然后他卖了一款什么玻尿酸原液，我看他原价挂的是99块钱包邮，
嗯，
他最后卖的是48块钱2瓶包邮，
嗯，
然后我给他算了一笔，他一共是卖了1000笔吧，还是2000笔？
嗯，
我上淘宝搜了一下，最便宜的这种所谓的玻尿酸原液，一瓶是10块多一点。
嗯
就10几块，但是成本肯定不可能是10几块，
嗯、
我就算10块钱一瓶，2瓶成本加运费给他算20，他挣28一瓶。
就其实一个主播让你买这个东西，这个本质上跟你妈从拼多多转一条信息到微信上给你阿姨让你买东西是一样的，他的那种情感背书和信任背书是一样的。
东西质量都是一样的，质量确实不太好。那天我关注了一个贵州的主播，我总看他做饭，然后他卖了一款辣椒面很辣。我就想买他的，但要加他微信，一开始他没通过，我就上淘宝搜的。
嗯、
我没上他这儿买，我搁淘宝买的，淘宝还便宜。
嗯，
东西是一样的，可以这样。比如说我在淘宝看了一款特产，我不是那个快手上看了一款特产，我不在快手买，我去淘宝买。
嗯、
但是他确实是质量很差。
逛实体书店，然后上当当、亚马逊买。
哦，对，一个意思啊。这是快手现在，
你说实体书店这个，我想到。现在比较聪明的书店做法，我前天看一个文章，说是，就是他其实知道你知道你开的书店卖不出去书了，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想办法从，比方说大的一些 shopping mall， 他要建在一个，就比方说 SKP 吧，
嗯，
就对面这个，他要有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定位，他可能附近是比较好的小区，那你就他就可能会引进一家书店，对吧？这家书店就放在这儿。提升逼格用的，然后我不跟你收 租金，或者我跟你说很便宜的租金，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那你哪怕不卖，你没有租金的话，你哪怕卖不出去书，你卖几杯咖啡什么的，能雇几个人，那也挺好的。然后你就这么干，你就挨着大的商场去开。然后更有甚者，就是他可能这整一个 shopping mall 想要拿一些什么政府的补助，比较人文关怀方面的一些补助，那他就多引进一些这样的，书店也好啊，唱片店啊，这样他一方面他的补助他也拿到了，他还给你免补足，
你也能活下去，
你也能活下去，就完全是畸形的生长。
就快手现在主要引进了这个淘宝之后，整个直播都不一样了。以前人都想方设法，比如说喊麦、唱歌、跳舞、社会摇，现在全卖货。你一打开，感觉就是淘宝直播，全都卖。
我也觉得每天晚上
我给你看一个变态的，那个女的和那个男的，他是两个号都有加一块420万粉丝，她和她老公，两个人是做饭的主播。你知道那女的多有变态到什么程度？她不开淘宝店，就在 QQ 群里卖。每天这儿贴一 QQ 号。贴一个 QQ 号，每天不一样。加 QQ， 身上穿的、带的、吃的，桌子上摆的、身后放的，全是卖的货，全是假冒伪劣拼多多产品，就老便宜了。就衣服一件，你看着挺厚的，卖40块钱，羽绒服40，什么玻尿酸原液40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臭豆腐什么10块钱50块，就真不敢买。Q 群里卖，就天天那么喊。
但是。应该还挺火的，
很火，挣了不少挣，所以快手你不挣不挣，一个月能挣个几百万，所以我就想直播就卖点啥，不知道卖点啥。
挺难的，现在入场有点难了吧？
入场其实还不难，有钱就行。
就是找钱
刷礼物就完事了，不用。我有10000块钱，我现在给一个主播，我刷10000块钱，他给我点10000关注，10000关注总有人给我。搁我这儿买货，我只要不卖貂这种太贵的东西，
便宜的。
10000个人，比如说我开一场直播，200个人看我，我卖点东西，我能卖出去50份，我就不亏。这积累。
你试试。
我哪有10000块钱？你这么想什么？
你先搞1000块钱吧，10%该得做起。
1000块钱人不
这场快播快手跟我们一些
快播不一样，快播
没赞助。你跟绿子聊什么？最后都是聊到快手，那么快手忠实用户，不论什么话题，
真华夏，
不论从什么话题开始，
快手不给我钱，我觉得不太好吧。
快手联系，
我之前联系过，没人理我，天天发朋友圈，我想上快手上班，但快手它有点远。
你说我对快手的了解，
就是快手的商业模式其实有很多种，我感觉特别好，比如说卖徒弟。
卖徒弟，
比如说你上我这儿拜师，咱俩签了合同3年，你干了半年你就觉得干不下去了，你要走你就得赔我钱，我一本万利啊，我也没给你钱，我就顶多给你点关注。
你
就
郭德纲干的什么？
嗯，
然后在此期间你还得帮我卖货，
对，你还得帮我说相声。
对，然后卖货我给你，比如说我卖火腿肠一单，我给你提2块，你就帮我往死卖。
演一场，我给你3万。
其实是，就是挣钱，想在快手挣钱很容易，开传媒公司，养100来个徒弟，
我也给你
每天给我提成。
其实这样，快手必须这么干的，不然他这个生态
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说，这种活动请一什么快手网红上一站，那票都卖嗨。
不一定啊。他们粉丝
线下活动不能，
他们粉丝会消费就是日用品，但不一定会
消费
这种。
你不知道 YY， 咱俩聊聊 YY 这个话题。YY 每年会办盛典，就是那个叫年度工会，
大会。
像赵本山工会叫刘老根工会，他曾经推一个女主播叫文静，一个星期之内刷了600万。
就网上刷肯定会有了，但是这
线下一样。大哥都线下给你塞钱，就是
塞
人
奶罩里。
方丈有个
推舞俱乐部了，我往奶罩里。
方丈有个徒弟，家里很有钱，富二代，送方丈一套房，一栋楼吧，一套房，我不知道。
挺牛皮。
啊，就是有钱。张天爱的前男友叫许文志，是北京如家还是七天都是他的，他也喜欢那个咸阳。他前两天咸阳没钱了，要卖劳斯莱斯，他花了360万收了车。二手车收益360。
咸阳是？
咸阳，就是天佑跟他干仗，就你不懂啦，我们快手用户，你
不了解了。
天佑的死敌不是阿哲吗？
对，他跟阿哲好，就是也是天佑死敌。他天佑那会儿被封了，咸阳现在。
哎，天佑现在还播吗？
不让了，早就不让
了。那他干嘛去了？
他有工会。
有消息吗？
然后他还卖二手车。
当老板。
卖二手车，
对，
他是卖二手车出来的，
二手车行业领军者。
他是那个叫他现在在锦州还是沈阳铁西
沈阳铁西区，
铁西那二手车的厂就是反正就很牛逼，老大二手车，倒腾二手车，就人吃的五饱六饱，快手里的话讲。
过了山海关看天佑是吧？
过了山海关全是赵本山，
现在全是天佑。对，他当时不是养
了，对，而且快手养活了很多二手二人转演员，现在火的那些大网红全是二人转出身。
嗯，
他们简直天然适合这个场景，
就是翻跟斗。
对啊，他们
唱歌，
他们的技能就是那种猎奇，同时又能说，
嗯，
又有猎奇的技能又能说，我觉得完美。
那会儿去年跟刘晶的前妻剪掉这段，我们俩聊过拍七个小一，说如果他俩今年不结婚就分手，这马上就要结婚了。
哎，快手这种，对，你知道那个张云雷吗？
知道，
就是说相声的
偶像，现在不懂
偶像相声演员。
偶像
就这种粉丝关系和快手上那种粉丝关系，
想跟你说，像蔡徐坤、什么陈立农，他们在快手上的粉丝很多，是易烊千玺。我经常看那种做泥的那种主播，就什么揉泥、揉一什么蓝色，底下全是王俊凯粉丝，这应援色不行了。然后前一阵陈立农过生日，他应援色是粉色，底下不行了，全是。
哦，就是一个偶像有他的应援色。
对啊，那天我不跟你说。灯牌各个颜色的全都是非常清，
吴亦凡是什么颜
色？
紫色，吴亦凡是紫色。
好了解
，November Rain。
大好多人都是重复的，因为颜色就这么多。
对啊，你就赤橙黄绿青蓝紫，又不能分什么淡粉淡红。
那你们办盛典的时候就请就是一种颜色的人来，就场面就很统一。
那就变成个人的演唱会了，那就
哦感觉
没有百花。
那你说李易峰他有应援色吗？杨洋也没有吧？
没有吧？好像。
不知道，
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应援色的那都不叫偶像，走开。所以就是快手上也很变态，就是什么时间，比如说今天谁过生日，快手上你去热门上找那些段子，底下全是那个粉丝，
嗯、
什么小凯、千玺家的谁谁谁，
嗯、
什么毛不易的什么大老婆、小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五老婆，全都是这种。所以你就看快手跟抖音也是很低龄化的，不能说只是什么老百姓在用，小女孩什么都在
用。
嗯，
对，快手跟抖音现在是往城市人群反攻的状态，我觉得。
蔡徐坤帅吗？你俩都见过哈？
见过。蔡徐坤我不知道，我在抖音上面我是看不懂他那个表演是个啥，好像是个现代舞表演吧，就是他站在那儿也不咋唱的那个歌。
就跳吗？
我忘了他唱没唱，反正应该是有声音的，但我估计是放的歌，或者要不就是对嘴型吧，好像不太像真唱。
完了，得罪人了。
嗯，假唱。以上言论仅代表家人观个人观点。
反正我现在说实话我记不得了，但我当时没有印象说我有去留意他的歌声。然后他就在那跳一个，就是这那是啥舞呀？你又不是就是怎么说呢？罗志祥那种舞对吧？
就是冲击力又很小，
又不是什么 urban， 就是好像以我有限的舞蹈知识无法归类的一个东西。
托马斯全旋，
就是他手就
机械舞。
哎呀，要完了！就是反正怎么说呢？那个表演我是
就很帅。
啊、就是尖叫。
对，我是看不出来啥了。
对，他不用干啥，他就站着就行。你小彩旗还得转一宿，蔡徐坤站那就
对、啊、
就可以整场尖叫。
哥，然后就他那个舞台边上有一帮粉丝挂一个大大的那种灯牌，写着舞台王者蔡徐坤嘛。
啊、
嗯，
那天最大的灯牌也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坤，比别人的体积大三四倍。
以后给他封个神，武神，就台神。
嗯，舞台王者，
坤神，
台王。
你们看那个孙小川今天发声明，他的粉丝后援以后话题叫哀串。
本来不是叫哀串吗？哀串吗？哀，然后川吗？
就是哀坤吗？学他呗、
嗯，
学他弟弟。
挺好，挺好。
孙小川还烦死了，这人。
为什么？
就不就是给他拍了个片子，上了他妈的半个小时，网信办电话就来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
主因为他一个说的是他，因为我们当时那片子里头有一个我们在那聊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点睛之笔，就是有一个道士过来给他算命，说孙耀川你
这
个大富大贵，
算的还挺准的，我觉得。
挺牛逼的，那个很精彩。
把他有什么、啊？
他说孙孝川这个命跟和珅的命是一样的，就是
会人呗，大奶奶。
就是，但是会大富大贵，
对，
就是帝王之相。然后
我
操，
看着不太像。
然后结果 这一段，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剪的一些孙笑川
骂人，
他对他骂人的，再就是他粉丝带节奏的说什么日本人啊什么这种，
现在好正能量。
对，他怂了一批，我那个视频刚刚发，我都没转给他呢，就是几分钟，可能十分钟十几分钟，然后有了那么几百个转发，然后孙笑川电话就来了，说王清版找他了，你让我们赶紧把片子下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
我就剪，我就让当时让刘金剪一版新的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得送审给那边看一看，然后再反馈，然后等了几天送完之后说那边还有这些意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来回拉锯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哎，那片子就是完全按那个王星办驻，应该那个就是那个真的具体的审的人应该是王星办驻新浪上海的一个可能什么委或者是什么部的一个职员吧，然后也不是王星办，就是负责微博的，王星办驻扎在微博那儿负责盯微博的东西的人，反正最后这片子我觉得还算都按那个要求来，就没法弄，然后虽然就是就他
打奶奶敢发个片子就不敢，
没
什么人，
就是我可以理解他啦，我也可以理解他，但是
第一版确实很酷，就、那个、
我就觉得孙小川其实也挺惨的，整天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然后肯定上面会找他，
对啊，
就还挺惨。他没有被封杀，我感觉就
他被封杀了，他只是直播被封杀了，就是微博没被封杀。
我知道
他可以在微博上。
他现在不播了吗？
不能播了。
他在国外嘛 ，Twitch
上
播。看他能不能等他好一点的时候把。
我感觉不能好。
他现在
等好了那天是不是也不火了？没人关注他了。
孙小川的。
哎，今年那个不是马上那个什么偶练第二季开始了？你会期待吗？
第一季
的，第一季我就没咋看。
但是你要想会不会有个像蔡徐坤这？
听说选手质量很差。
我看挺好的，
说比较差，
有个男的叫什么瑶池，我都关注他了，长得可好看了，就那种
连口号都改
了，
什么类型的？阳光男孩？
不是，就那种，你知道杭州美院就是国美出来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调色
气质，
那种。就照片调色都是一样，就杭州的，他有股那种感觉。我可以给你看照片。
国美。
对。
现在连这季连口号都改了，第一季叫越努力越幸运，这一季叫越努力越优秀。就看出节目的这种价值观了。
就模特那种。
特正。
越努力越幸运也没啥问题、啊。
幸运？为什么幸运？运气。
有点明显。
爱笑
的男
孩。对。夸张了吧？啊，有一点国美的那种，
就是那种特殊的气质，这种艺术类男孩不太像，
这应该会火吧？感觉
对啊，
但是唱跳挺关键的，他有这方面
唱跳到底
关
键吗？说实话，
挺关键的，我觉得蔡徐坤，我觉得其实就是水平还是行的呀，
还行，你说行就行，就不能。
就是那可能需要你，就是你需要台风，你不一定跳得特别好，我唱
就你其实就是长得好看就完事了。
但是你整体的那个风格
是统一，就你只要不胖，然后高一点，瘦一点，然后穿的好看一点，然后唱歌不跑调，然后不会那个一跳舞就骨折，应该都可以。
得，这期节目差不多了。
就我们也捧了这么半天蔡徐坤跟吴亦凡，
对，
粉丝能不能给打点钱呀？
捧了吗？
夸了半天，
他一直在夸我蔡徐坤，你一直在喜欢吴亦凡。
我挺喜欢吴亦凡，
我也觉得他长得帅。
他，
我觉得他比他们仨长得好看。
广州七中骄傲，
你校
友、
啊？
校友，哎呀，还是有私心。
真的
啊、那我必须喜欢黄子韬。
那我只能喜欢天佑。
你不是葫芦岛的吗？
那我们是
葫芦岛知名网红张二嫂，你这都不知道，巴扎黑啥的。
张二嫂
是个二人转演员，你去看看快手2200来万粉丝。
哎呦我的天啊！
现在他一个月能挣，今天他一个月挣的是800。30年前
。
可以，
就上个月快手收入排行榜第一7天到收入1200万，第二张二嫂800万一个月，860万好像是。
葫芦岛之光，新一代葫芦岛之光，
我
得关注。
东北人真的就是，我就想去东北每个城市住一年，什么大庆啊、鹤岗啊，我的愿望当东北人。
我得回去关注一下。
锦州、葫芦岛，什么 营口我都必须得去，就快手全有网红搁那儿。
哎，最后节目结束是不是要 Q 一下放首歌啊？放首啥歌啊？
喊个麦呗。
放首那个吧，放首蔡徐坤的歌听听吧。
喂喂喂，
我觉得那喂喂还挺好听。
喂喂，
我是看那个孙小川放，我听了听。
好，那我们现在放一下。
嗯，放的还是音乐公告盘现场版。
制作很精良啊。
嗯，那前奏好熟啊。三牙六牙
不用你评价就很完美了已经。
那个、
哎，我真觉得比吴亦凡的歌好听。
嗯，他这个我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可以。
对啊，
你这个怎么还破音了呢？是他破了还是你手机破了？
手机吧。
啊。
好，听完了。
听完了吗？
这挺好，
一半首可以的，观众可以听完。
评价一下，评价一下。
我感觉就是。扒着那个 Mac Miller 的东西，就是
学习一些新
的那个情绪，
挺好的了。人毕竟好像这是不是他第一首单曲、啊，
个人单曲，
挺好，挺好。好吧，这不是又是干货满满的一期节目。
还有，马上还有新的。
哎，我可烦这种整天说干货挂在嘴边的，一转微博、
Fuck、good
干货。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观众朋友们，
哪有观众？
听众
朋友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